常观与净土，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我们讲到以恶的解脱道。那么，我们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啊，它跟其他的圣道不同的地方啊，是因为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心灵的力量以外，我们有来自外在的弥陀本愿的摄受。所以，我们的重点而不在于断惑证真，我们的重点在追求感应道交。那么说起感应道交呢，在净土中呢，它有浅深的不同。所谓浅的感应道交呢，是依着我们平时的念佛。我们平时的念佛，它的重点在第六意识的调伏。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遇到了身心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凡夫的力量已经做不到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很虔诚的皈依弥陀的功德，我们相信弥陀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相信弥陀一定可以救拔我，所以我们的一种信仰的心去念念弥陀的圣号，哎，产生感应了，灾难突破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平时的感应道交。当然，这平时的感应道交，它的处理的过程比较简单，因为你只有面对第六意识的表层妄想，你只要有一时的专注就可以过关。但是平时的感应道交，它不能构成净土宗的成败，因为你没有对生命产生决定性的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以佛法的角度，你今生本来就是无常败坏的嘛，你活得好一点，活得差一点，就差不了多少，就这么回事，就是做一场梦。所以平时的感应道交，在整个净土宗的修行呢，是仅供参考。净土宗的真实的目的，真实的目的，在追求临终的感应道交，但这一块呢，就不容易了，因为你面对的生死观，你平时只有面对妄想观而已。那么生死关头的时候有两大问题，因为你阿赖也是现前啊，这是个大问题啊。你所有的过去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叫做阿赖耶识。那么他在这个时候，世人临命终时，现在其前啊。那么阿赖耶识，它会产生两种力量啊！你学过唯识，你就会有这种概念。第一个叫做生死业力，它会释放业力，它会把成熟的业力叫做中阴身释放出来，去引导你，去诱惑你，干扰你。那么第二个，你自己的内心，它有一种颠倒妄想的种子会起现行，就是你过去生习惯性的妄想。所以临命终人啊，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你这个符号提起来的时候啊，那不是天下太平了，那是内外是扰动的状态的，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啊。所以你必须提前好做好准备啊，就是你迟早跟阿赖耶识必有一战，就是临终的时候。但是你等到临命终才知道，你可能来不及了，就是说，我们平常念佛叫做风平浪静，你在佛堂的时候念佛念得挺好，就说哎，我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不对，因为你这个时候阿赖耶识没有现前，阿赖耶识是什么时候出来？气候来先做主公，它是你临终的时候出来，投胎的时候出来，然后这两个工作完成以后，它就隐藏起来了。他只有在临终跟投胎的时候 这个过渡它会出现。所以很多人忽略了阿赖耶识的存在，就以为是啊，把第六意识的妄想调一调，你佛号就念得不得了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迟早，你如果是有志于念佛要了生脱死往生净土啊，那你跟阿赖耶识迟早要面对的，所以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啊。那么内忧外患，我们昨天先处理外患，就是生死业力。诸位，你最好在今生死亡到来之前好好的拜一个忏。虽然你今生没有做造重大的罪业，但是不表示你前生没有重大的罪业。你看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今生对佛教功德多大，他晚年的时候也病痛的非常严重啊，在过去生做国王的时候苛负重税，让很多人死亡啊，这个业都算在国王身上啊。所以我们今生一定要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的规划一个拜忏的法门啊，好好的以这种真上惭愧的心，思维业果的道理，在佛前至诚的忏悔无始的罪障，取得好相，这个很关键。再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亡。你要能够对内心操作得当啊，把过去的这种错误的意乐升起惭愧心啊，你取好相是不难的。因为你把这个重大的罪业忏干净了以后，至少你临终的时候没有重大的罪业干扰你。我讲实在话，你今天如果是把生死业力弄得很炽盛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啊，你连助念的机会都没有，助念机会都没有。因为这个生死业力来的时候又猛又快啊。啊，如果你有在帮别人助念，你就知道啊，一个人业力很重的人啊，那你根本就不要说临终正念了，他连提起正念的都来不及了。那真的是呼爹叫娘手忙脚乱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诸重的业力先把它忏成所谓的不增长业。虽然业力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势力被你破坏了，所以它变成一种沉淀式的业力，这个是很关键啊，让所有出众的业力让它沉淀下来。所以这个拜忏法门是必修的啊。那么你把外患处理掉以后，开始处理内忧了，就是内心的颠倒妄想了。我们看有些修行者啊，他平常你看他念佛的时候啊，你给他助念了，念得挺好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带起佛号的时候，他的心是跟着你的佛号转，气色红润，身心安详，也没有什么业障。但是突然间，一个念头一转，你看他的脸色就改变了，就是颠倒妄想嘛。一般来说，临终人第一个现的是业力，但是这个人如果持戒清净、忏悔业障的时候，他临终的时候是很安详的。但是他在安详的表面当中啊，他内心的盲点地雷会触动的。这个颠倒妄想如果没有调伏的话，他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起一个颠倒妄想，他如果没有转过去，这个佛号也就前功尽弃了。因为为什么？汉藏大师说的哈，因为这个颠倒妄想你没有对治它，它是熟境界。你念佛是你一天就念两个小时啊，你打这个颠倒妄想打得生生世世，你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啊。所以你如果不用理观来调伏它，你只是平常都是用佛号去压抑它，你平时压得住，临终你压不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透过昨天的忏悔业障，现在开始修习理观。我们昨天处理的外在的业力的问题，今天开始要处理内心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内心到底有些什么地雷，有些什么盲点，在临终之前你要找到一个对治的方法。因为它一定会出现，它一定会出现。 所以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说哎，我这个人平常挺好的，平常挺好的跟临终挺好是两码事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从颠倒妄想当中而产生一种出离解脱的力量。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总标，二别名，三结释。第一个我们看总标，好，我们先大家念一遍。好，那么我想所有的修行啊，就只有一个原则，叫做以愿导行。佛教的修学跟外道的修学最大的差别啊，它一定有道前基础，就是要有愿力。为什么我们先有一种出离的愿力，才可以做调伏的智慧的理观呢？举一个例子，说有一棵有毒的树，这个树都长出一有毒的水果出来。那么虽然你有一个很锋利的刀，但是你砍这个树的时候力道薄弱，你根本不想砍，或者你砍这个刀的时候有所保留，这个树你是砍不断的。即便这个刀如此的锋利，因为你没有下100%的决心。所以要把树砍断必须要两个条件，第一个，这把刀是锋利的；第二个，你这个砍刀的人啊，你的决心是100%的，我一定要断离。所以愿力跟行持缺一不可。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你必须对轮回有一种出离的愿力，有一种誓愿。好，那么首先我们当然在生命的选择当中，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我们继续在轮回，第二个我们成就一种出世的涅槃比方说呢极乐世界的功德它是跟出世涅槃相应的。那么轮回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轮回的过失轮回有两种过失，就是你在三界得果报，第一个它是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我们今生可能会透过持戒拜忏积极的一个广大的善业力这个善业力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把这个善业力啊把它投到三界里面得果报，第二个你把这个善业力回向到净土去莲花化身，你有两个选择哈。首先我们来假想一下，如果你把你今生的布施持戒拜忏的善业跑到了轮回里面来，会什么后果？第一个，你的快乐是不安稳的。诸位你看啊，这个世界的福报越大的人啊，他心越躁动。因为不是他想躁动，而是那个快乐的福报本身就是不安稳的。他变来变去的。第二个，生命的快乐呢，它在变化当中呢，你不能主宰。你没有主宰权，所以你经常会有失望跟落空的情况出现那么无常无我当中呢，我们把它汇归成三个观察点。第一个，周而复始，生命的变化它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为什么轮回啊我们一直会对它产生错觉，虽然它生死轮回它不断的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产生厌离呢，因为它的变化多端啊，它无法去预测。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生命的经验当中永远是痛苦，那大家都跑掉了，没有人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它这个轮回问题在哪里呢？它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这很麻烦的。它经常变化一种把戏，就是说呢你今生变成一个人这做人你本来可能是你今生可能做的不是很满意但是你做人做久也习惯了做习惯以后呢，你死了以后呢，这业力风一吹啊，他就把你这个生命里给投到非洲去， 可能会说去，你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文化，但是你也习惯了，习惯以后你死了以后呢，又把你业力一封，又吹到欧洲欧美去了。所以说你在说在轮回你当中啊，你有一种没有家的感觉啊。如果你在这里了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啊？所以轮回的问题不是说它本身有问题，就是它变来变去。就是说我们本来对某一件环境人事地物已经熟悉了，但是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又把你丢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在适应环境，这个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你永远没有安全感，因为轮回本身就没有提供安全感这三个东西，这三个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所以你不离开轮回呢，你就永远不知道你来生会出现什么事情，你心里就有个关，我来生不晓去哪，因为我阿赖耶业力善业也有，罪业也有，各式各样业力都有，我临命中不晓要去触动哪一个业力啊。这第一个周而复始，不安稳心。第二个辗转相续，我们所有的痛苦，生命中所有的不安都会过去。你看你肚子痛一下就过去了，你牙齿痛经过一段时间也过去了啊。娑婆世界的痛苦啊，你忍一忍就过去了。轮回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止境的一天啊，这个在这里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头啊。你生死大海，你到大海去看啊，你前面也是生海生死茫茫，后面也是生死茫茫。那么轮回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处理，他就永远跟你耗下去，他不会自己消失掉，他不会的。说哎，我不着急啊，我今生能够过去过去，不过去我来生再来。你有这种心态你就惨了啊。所以轮回它的力量就是什么，在偶一大师讲啊，你越轮回啊你越糊涂了，就像做梦一样。你看一个人睡得越久啊，他越累啊，因为他梦越做越深啊。啊，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你今生不出离，你来生更难出离了。你要出离三界啊，只有一句话，趁早离开。你以为你越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了啊。第三个毫无意义，我们修行所受的不安稳痛苦压力都能够唤起出世的功德。你轮回中所受的痛苦对你一点身上的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说你这个苦是白受了。你看我们在三界里面轮回这么久，吃了多少苦头，结果呢，结果我们还是这副德行呗。因为我们不可能从人生里面得到经验的，不可能。痛苦有两种，诸位，第一种是有意义的痛苦，就带有希望的痛苦。我们走上修行的道路，我们要减少饮食，减少睡眠，减少任何的一些生活的这种娱乐，这对我们来说是形成一种某种压力。但是这种痛苦是带有希望的痛苦，轮回的痛苦是他没有什么希望给你了，你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生命经验，得到啊功德增上的啊。所以我们看轮回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啊，你虽然可以透过你的善业在轮回当中换取一些快乐，但是这个快乐一下子就被痛苦破坏了。而且你一旦落入了轮回啊，你一旦掉进去啊，一失人生万劫不复啊。如果你今生没有抱着一种背水一战的决心啊，你今生走了以后啊，那这个因缘就难说了哦。你来生是不是做人，是不是遇到佛就难说了。这人生从生命永远充满了变数了，就不在你的规划当中了。因为轮回的力量，阿赖也是你一旦让它启动起来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充满了变化，充满了不确定，而且你没办法控制了。啊，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抱着一种背水一战的决心， 从今生的生命修行当中去达到一种出世的涅槃，那么你的生命将是一种极静的安稳的涅槃极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追求快乐，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有情众生辈都想追求快乐，但是你要的，你要记住知道哈，你的快乐必须要建立在一种稳定的基础之下，这个快乐才有意义啊。也说你今天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你在里面很快乐，但是这个房子在地震带，你不知道这个地震什么时候出现，那你这个生命也不安稳嘛。啊，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把极乐世界的功德跟轮回的过失做一个明确的比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安稳跟非安稳的第一个，第二个过失非过失。啊，娑婆世界的快乐都是有过失的。啊，你享受到快乐，你就要付出三恶道的代价。啊，第二个娑婆世界的快乐是不安稳的，它随时变化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建立起一种啊出离的觉醒。啊，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佛陀举的。佛陀啊讲一个譬喻说啊，说这个森林当中啊有一只狮子，这个狮子是野兽之王嘛，他呢去吃了一只鹿以后呢，饱了一顿餐以后呢，他这个鹿的骨头就卡在他的牙齿上面，所以这个狮子就不自在了，就跑到河边去啊向一只白鹤求救。他说，白鹤啊，你可不可以把我的牙齿里面的骨头挑出来，我对你有重重的赏赐。可是白鹤说，可以啊，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吧。啊，那么这个狮子就把那个嘴巴张得老大，大开以后啊，这个白鹤他的嘴巴就一伸头一伸进去呢，三两下就把骨头给挑出来了。挑出来以后，狮子就很满意啊，就屁股拍拍就想走了。哎，白鹤说，哎，且慢，你刚刚说我把你的骨头挑出来，你说要赏赐我的。狮子说，哎，我已经赏赐给你了。白鹤说你什么时候赏赐给我呢？他说啊，所有人啊进入我的狮子的嘴巴里面啊，没有一个能够活得出来的，我让你活得出来已经是对你赏赐了，这是最大的赏赐。白鹤说，我说的有道理，就飞走了。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狮子呢就代表生死轮回了，就是说啊，你在三界得果报，你不要求荣华富贵，所以我们讲古人讲的一句话叫平安就是福啊，这句话有道理，平平安安啊就是轮回对你最大的赏赐的，你还求什么？你想想看，你在狮子旁边你还想求什么？狮子不咬你就很不错了。所以佛陀意思就是说，当你想到轮回的时候，你必须联想到狮子，就是你当你来到三界，你就跟狮子在一起了。所以你怎么样呢？跟狮子在一起啊，那痛苦是应该的啊，平安是算你幸运好啊。所以我们在思维这个轮回的时候啊，要想到狮子；我们思维极乐世界的时候，在观经里面啊，佛陀要我们想到莲花啊，这种清凉、安稳、快乐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三界的果报跟净土的功德，首先要产生一种，你要做出一个事先的选择，你不能等到临终的时候再来考虑说我到底是要继续轮回还是要到净土去，不能这样子啊！你现在你每一句佛号要念之前，你都要想好这句佛号到底是要啊打归净土还是流入娑婆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别名。那么别名当中呢，当我们建立一种往生的愿力以后啊，我们开始要做一种观照了。首先先找出生命的盲点，就是我们要理观啊，到底理观所对峙的是什么，这第一个轮回真相。第二个 升起正确的理观。好，好，我们看轮回的真相。佛法把轮回呢分成十二个过程啊，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啊，这三个的因果啊，它是有互通关系。就像昨天的你，你昨天的你做了什么，一定影响到今天的你，今天的你当然影响到明天的你啊。就这个，在这个，它是一种水流的思想啊，你上游的水一定影响到中游，一定影响到下游啊。好，那么我们把生命呢、啊、分成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有两支，无明跟行啊。我们先看看过去的无明，就是生命的第一个原点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无明，无明为过去烦恼之总称，体即是痴，迷暗为性，由此无明妄动，众生轮转世间，故为生死之本。
那么无明呢、啊？它是所有烦恼的总称。这个无明，我们指的是根本无明，就是所有烦恼里面最细的一种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怎么来呢？按照《楞严经》的说法，是从一种真如的极静的心中啊，一念妄动，它是动态的。本来我们的心是静态的，是不生不灭的。但是无始劫来呢，一念妄动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再也静不下来了，我们的心就像水流一样到处动了啊。但是它这个动啊，它是有轨迹的，因为我们受的环境的侵袭啊，每一个人他的流动的方向不同啊，大方向财色名三观啊，有些人往财富的方向动啊，他执着的是财富啊，有些人是民生，有些人是情感等等哈。那么它的体性就是一种愚痴，以迷暗为性。那么这种无明呢，就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啊。为什么叫盲目的追求？就是说就像飞蛾扑火，你看这个蛾，它的冬天它看到火啊，它就扑过去啊，它以为火会给它温暖，这个火把它烧死了。所以他这种追求是不合理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贪爱执取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情况啊。所以它是一种盲点啊。由于无明的妄动，当然每一个人他动的方向不一样了，使令我们众生啊启动的世间的轮回，它是一切生死的根本啊，就是一种自我的主宰意识啊。这个是第一个最根本的烦恼。我们看第二个，行。
行，行是造作意，基于过去之无明烦恼，发动身与意三业，而造成罪福不动诸业，名之曰行。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极静的，当然极静就不会造业了。但是它转换成无明的攀缘起以后啊，他的极境变成造作性了，他发动身口意的造作，那么当然造作就形成所谓的罪业、福业跟不动业。这个不动业指的是禅定啊，就有各式各样的业力了啊。那么各式各样的业力在当中呢，在唯识学啊，我们在面对业力的时候啊，唯识学它是要我们先把业力切成两块，一个叫不增长业，就这个业力啊，它不会马上得果报的，你先可以暂时不要管他的啊。第二个业呢，就是说你今天忏悔啊，我们昨天讲过啊，忏悔是先忏什么？先抓那个增长业，就是你经常造作第二个生生耗药的业，因为这个业是来生马上要得果报了啊。就是我们业里面呢、啊，有一种是轻的业跟重的业啊，所以在所有业力当中，当然有一个族群是特别的炽盛的，叫增长业。那么这个增长业啊，在前生临终的时候它现出来了，可能是善业，可能是罪业啊，所以他就准备要去招感来生了啊。好，我们来看由过去的无明的妄动 跟增长的业力的结合，就产生了势。好，我们看势的内涵。
势，势为出入胎势，即由过去或业动力，实感一熟报体之赖耶势，立缘脱胎，以完成现实之生命体。
这个势啊，就阿赖耶势。阿赖耶势啊，在佛法来说啊，它跟第七意识两个啊，都是属于潜在的意识，它平常不出来的，它只有两个时间出来，第一个世人临命终时这时候出来，第二个投胎的时候出来，它是有这两个时段出来啊。所以在你今生来投胎的时候啊，是阿赖耶识先过来的啊。阿赖耶识它出现只有两个时段，第一个临命终，第二个投胎啊，这两个啊。那么阿赖耶识一旦他为什么投胎呢？当然他里面有很多业力嘛，他其中有一个业力成熟了啊，所以一缘脱胎完成现实的生命体啊。当然你说一缘脱胎，现在人他也不一定要经过母胎啦，你看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公司啊，啊，他就是把那个父精母血放在一个试管，他这个胎儿有那个业力啊，他自己就会投身到试管里面去了啊，所以他是一缘脱胎呢，他是有很多因缘的，不是只有单一的因缘啊。好，我们看明舍。
明舍，明舍为胎相之完成，明是精神，色是物质，即组织有情之要素，胎相初成六处未圆，故名明舍。
前面的事啊，我们来投胎的时候啊，是一种精神状态，但是你投入母胎以后呢，透过母亲的营养的滋润啊，才会创造一种物质世界出来。所以我们投我们生命啊，是先有精神再有物质的。这个跟医学的说法不同，医学是说你这个人是先有色法才有心法啊，因为你的脑筋啊，这个纹路很复杂，所以你很聪明啊，这个错误的，其实是错，是因为你很聪明，所以你的脑筋的结构才长得很复杂啊。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是说是谁创造谁很重要，如果是物质创造心法，那惨了，那你就没办法改变了啊。佛法医学说啊，是因为有精神的投胎才创造物质，而且一切为心造啊，这个缘起我们不能错乱哈。那么明色以后呢，它变成一种精神物质的结合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六处未圆，它没有六根，没有六根的时候呢，它没办法跟外境接触。那么我们知道，只要有事，它就有所缘境，它就有受用。那这个时候它受用什么呢？它没有六根，它不能向外受，那它只有内受啊。在唯识学上说啊，这个投胎的这个胎儿啊，还没有六根产生的时候啊，如果他是今生是善业带善业而来的，他自己会发觉自己啊，好像在一个很光明漂亮的花园里面游玩啊，活得很快乐。虽然他在母胎哦，这个母怀胎十个月哦，他自己不觉得他在怀胎，他就去哇，在花园里面啊玩来玩去的啊，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玩玩哈、啊。那如果这个胎儿是罪业起现行了，他就发觉自己啊，在躲在一个又湿又黑又潮湿的墙角啊，在那地方哭泣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完全是内受，完全受用他自己业力所变现的影像，就像做梦一样，他自己变现一个影像，自己去受用攀缘，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六根，他不能向外去感受外境啊。那么这个就是明舍的过程。我们看下一个六入。
六入，六入为六根闻际位，一名法毛爪齿位，位于胎中，由明舍渐次增广，因此 诸根具足，故名六入。
这个入啊，佛法讲入就是讲根的意思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了、啊。为什么根叫入呢？因为那六根能够是入于六尘啊，去享受六尘的境界，叫做六入。那么他从冥舍慢慢的吸收母胎的营养以后，他长成了六根。啊，就是他头发长出来了，牙齿长出来了，啊，他这个时候诸根具足啊，故为六入。那么这个时候的胎儿呢，他开始对外在的环境开始去感受啊，但这个时候他还在母胎嘛，所以他的感受呢，他是以母亲的受为受，这样的母子连心 啊如果母亲是快乐的，他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感受啊。如果这个母亲是忧伤的，这个胎儿也感受到一种忧伤的气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受啊跟母亲啊是同一个心啊。啊，举个例子啊，你看舍利弗尊者在经典上说啊，舍利弗尊者他妈妈呢的智慧啊很平常啊，但是舍利弗尊者他妈妈开始怀疑他以后不得了，哇，辩才无碍啊，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他都懂啊。那么他妈妈把胎儿生出来以后，他又恢复很平常啊。所以他的智慧得来自于他子女的加持。所以你要在家其实如果说你怀疑的时候很聪明啊，你不要太高兴了、啊、那是不是你的智慧，那是你的胎儿不得了。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我们要劝在家其实啊怀胎要让他听楞严咒，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母亲听得到楞严咒，你的胎儿就听得到楞严咒。因为在六度已经成就的时候呢，你的感受会直接传递给胎儿。啊，所以你必须在他这个胎儿的时候先把楞严咒的善根摘下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母子连心的。啊，这叫胎教。啊，我们看下一个处。
处。处是觉处，为认识之开始，为出胎后与境相处升起认识，然因未能识别境界苦乐，故名为处。
处呢，它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前面的是冥舍六度都有一段啊，可能是几天或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处呢只有刹那的，可能只有一分钟或者只有两分钟三分钟等等，就是这个胎儿生出来接触外面阳光见光的那一刹那啊，那么跟外界接触，但是他还没有产生感受之前，所以他时间是很短的，就是他刚开始见光但是感受没有升起的过程叫做触。那么为什么触在十二因缘那么重要呢？它不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呢？它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对这个触啊，是可以说判定一个人的生命的曲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你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什么时间出生的啊？你接触到第一道阳光的时候啊，太阳跟月亮之间的角度产生那个磁场啊，会影响你的性格。就说你阿赖耶识有很多的业力，有很多的打很多妄想，有很多的种子，但是你到底是把哪一个业力哪一个种子把它调动出来，跟你那个胎儿出生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是有关系的。在古印度也是强调这个概念，就这个触啊，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刹那，见到阳光那一刹那，你这个人的性格，你一生的因缘大方向都定了，后天的努力改变有限了，因为你大格局定了，你这是一个大格局的人，你是一个小格局的人，你是一个怎么回事的性格大方向，你今生这个水泡啊已经定了。好，我们看这个受啊，
受 受为领纳及情绪作用，位于处对境界，时而于委顺中庸境上，深情苦乐舍之感觉，名之为受。
受就是你的六根去接触六尘产生的一种受用，这个受用有快乐有痛苦，有这个不苦不乐，名之为受。那么这个时候的受呢，是不带名言的，还没有加上你的想象力，完全是直觉的反应，叫做受。一旦落入你的想象，那就不是受了，那就是爱了。那么从我们看到这个今生的因缘呢，四名舍六度触受这五支呢，完全受业力的支配。这五支啊，佛教对于这个一个人的出生到快乐跟痛苦啊，只有一句话形容，叫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所以其实你的痛苦你不能够完全怪罪于业力，因为业力只管到快乐跟痛苦。其实人生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因为有后面的想象力。本来人生只有黑白而已了，为什么变彩色呢？因为你的妄想打太多了。你看人生本来业力只有快乐跟痛苦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快乐跟痛苦而已了。就是说从四名舍六度触受呢，佛法的意思说这一块呢叫做认命，这一块啊你不要去管它了，你快乐也好了，痛苦也好了，反正已经这样子的啊，反正你必须要假借这个抛胎，这个借假修真的。所以到这一块呢，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呢，修行啊这五块呢完全放弃，不要管你今生活的快乐或者痛苦啊，这一块呢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佛法对于这个五支呢只有两个字来提醒我们，叫做认命啊，认命啊。那么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后面呢，这个很关键的，因为这两个影响到来生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爱，
爱，爱以染着为意，由受而来，及于相续之三有自体，所取之三有境界，于乐爱和，于苦爱离，名爱。
其实这个爱，佛法讲这个爱啊，其实它里面包括恨在里面了。一个叫做爱和，一个叫爱离，爱离就是恨嘛，哈。那么我们从一种苦乐的感受转成爱恨的思想啊，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响应，就是一种想象在里面，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受到业力的刺激，产生快乐跟痛苦的感受，但是呢，这个感受呢，这个时候刺激的我们的响应。啊，这个响应呢，他做了两件事：一境起相，第二个施设名眼。啊，就是说，本来这个相状啊是外面的镜像，这个是这个外面的人，但是你这个想象力啊，取到外境以后啊，你自己的心中啊，把它捏造一个影像出来，变成从外境的相状变成你内心的影像，然后呢，你把你心中的影像呢，开始安立很多很多的名言，可能会把它想得更好，或者把它想得更糟啊。然后你自己去受用你自己心中的影像，或者产生爱，或者产生恶恨啊。那么到这里呢，启动了我们的妄想啊。但是妄想本身呢，问题还不大啊。最可怕的是下一个啊。看下一个，
取是持取追求，由爱而来，即由种种之执取，于是三业烦心而集成未来身心之苦，因名为取。
那么前面的爱呢，它只是一种透过想象力啊，把业力所变现的人事的外境转成你心中的影像，然后施设名言。那么这种名言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以后啊，它会由想象而提升到一种执取。 那么直取他有什么问题呢？三业烦心呢、他有造业的能力的。所以诸位，你们研究唯识里面知道哈、这个无片行啊，作一处受想思啊，到响应的时候他不会造业啊，一定要提升到思啊，思心所的时候他开始造业了，这个思心所就是直取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我们一天打很多妄想啊，但是只有少数的妄想我们会去做嘛。如果每一个人打一个妄想都去做，那这个事情做不完的，是吧？其实我们回顾我们从小到大，人生只有少数的妄想付诸实践，就是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提升到取，但是有少数的爱会提升到取。那么当产生一种取的时候呢，它从第六意识转成第七意识的直取了，它启动的自我性格、自我主宰。那么到取的时候呢，它会发生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发业，第二个润身。到取的时候，它就会推动身口去造业了，造善造恶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去激发过去的业力，这个激发业力比说比造业更可怕了。就是说你本来这个业力今生本来不得果报的，它是在睡眠状态，但是你对一件事情坚固的执取啊，会把它激发出来，它本来是没有的，你把它激发出来。你比方说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看欧美人很喜欢滑雪，他滑雪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腿跌断了，但是你不能说滑雪是造罪嘛，但是他不去滑雪他可能会躲过一劫，因为他对滑雪特别的执取，所以他的执取当中他会产生一种一些危险动作，就激发过去的罪业。所以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呢、太过执着的时候啊，他会有障碍啊。不是说这件事情有障碍，而是你会激发过去的业力的，它会润身。当然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平常也就算了，如果发生在临终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就叫颠倒想，那么已经讲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妄想叫做打妄想，带有执着的想叫做颠倒想啊。这个是已经起颠倒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转成有知了啊。我们看有啊，
有是存在之意，为由爱着持取之不已，发为众我义务之行，而构成潜在业力，后感后有报，名有。
我们来投胎的时候是第八识。第八识呢，它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啊，但是当你的心态往你今生的生命经验创造一种特别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某一个法执着的时候啊，这样的一种爱取啊，它会滋润你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使令它变成有知啊，就是有得果报的力量啊，它会让有些种子啊，就是开花结果了啊，这个有就存在了。它本来只是一种睡眠状态，它变成一种现行活动了啊。也就是说，透过你的爱取的追求啊，然后开始放纵自己的思想，构成去刺激潜在的业力，那么招感后来的果报啊。所以说，这个取啊，他在临终的时候啊，这种滋润生死的业力啊，这是很可怕的啊！他会让很多很多的业力本来是一种沉淀的状态，使令他从沉淀的状态而变成一种活动的状态。好，我们再往下看，生
是未来受生，即由能生身心之潜在业力，而于六趣及四生中受生，完成未来之新生命名生。
当你从有道的一个人到有的时候，那就没救了，佛来都没有用了。所以十二因缘不能落作有，因为这个有字一旦升起，你一定你要轮回了，你提起真念也没有用了啊。所以到有字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处理了啊，因为有你这个业力被带动以后，那你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继续的受生啊。那如果你激发的是一个善业，就创造安乐的果报；如果你激发是一个罪业，那你这一期就准备去受痛苦的果报啊，就是到生啊。我们再看最后的老死。
老死，老死为身心演变之必然结果。未来之事，既然受生，则必有老病死、忧悲苦恼等而与之俱来。
当然，你一个人受生，那么这一期生命就是老病死了，你就只好继续认命了。因为你一旦来了，那就准备再拼一次了啊，就是继续受一次老病死的折磨啊。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对我们临终的时候最关键的，当然你不能，你必须在这个你这人，当然你不能落入有知了。不能都有字哈，所以到爱起的时候，就是踩刹车的时候了，啊，好，那么到底在整个轮回当中，我们平常要从哪一个地方下手？就是核心的思想到哪里下手？应该怎么方法对治？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说啊。